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三次灵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10-13节。保罗呢是这样说的，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敬虔，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保罗呢，在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封书信中，到了这里就继续来凸显他的纯正教导和假教师的蛊惑人心的谎言之间的对照，也特别以他的生命和敬虔的榜样来跟假教师再次做对比，所以他提供了一个德行的名单，也跟上边恶行的清单来进行有力的对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神学是跟生命、生活、见证都紧密的连在一起。那些认为学了神学就没了生活和见证的人，实在需要多读读提摩太后书。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基督徒生命中重要的特色，敬虔带来苦难，苦难会导致人更深地进入主的同在，而邪恶却继续发展，仿佛他们气势嚣张，但是主必会来审问。那保罗呢，就强调提摩太跟假教师有着尖锐的不同，因为提摩太已经来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品行等等。服从这一个词是特别来强调提摩太并不只是外表上效法，乃是里边甘心乐意的来赏识、理解，甚至用生命体验和证实。这正是我们所特别强调的，基督教不是教条，也不只是提供一套规范让人来遵守而已，乃是从里而外有着真正的赏识、欣赏和理解与证实，并且能够去真实的体验。保罗所提供的这一份美德清单跟上文的恶行清单构成了尖锐的对照，一共有9个方面。这9个方面列在首位的是保罗的教训，也就是保罗的教导。因为异端的问题正在于偏离了纯正而健康的教导，而保罗就强调提摩太必须坚定地委身保罗所传讲的真道，这是侍奉的根基之所在。不是我们决定真理，也不是我们查考圣经，乃是真理决定我们，圣经查考我们。第二，保罗强调的是品行，有的翻译成我的人生之路，也就是保罗让提摩太看到他因着委身这样的真理就活化成一种人生观和人生的道路，这给基督徒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范本。他是基于神的真理而活。第三，保罗提到的是志向。志向呢，在英文中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直译就是 purpose 啊，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雄心大志之所在。保罗呢，是一个靠着主立大志的人，他向神求大事，为神谋大事，并不是因为 我们常常励志失败就不敢励志，乃是强调要蒙召去做，从而形成坚定不移的委身与观念，这正是保罗使命之所在。第四，保罗强调信心，这是典型的基督徒美德，因为只有对神生发信心，才能够见证出神的真理与我们生命的交接之深度。而这信心最终我们也知道是圣灵工作的特色。第五，保罗强调宽容，这也正是神的属性的一个面向。圣灵在信徒身中产生一种宽容的素质，因为他深深知道绝对真理是什么，所以那些谎言啊不再激怒他。有一个哲学家说，一个一加一认为等于三的人跟一个一加一认为等于四的人会发生激烈争吵，因为两个人都必须借着驳倒对方证明自己对，而一个一加一知道是等于二的人，他不会特别的奇怪那些一加一等于三和一加一等于四的人的激烈，他会轻轻地问说，那么一加八等于几呢？第六，就是爱心与信心息息相关，互相补充。爱心是信心的显明，正因为有爱心，保罗才愿意为人牺牲，付出代价来侍奉，并坚定不移。第七，忍耐，也就是保罗早就知道提摩太追求敬虔，在里边也提到忍耐。是的，事未必一蹴而就，就需要来为着真理而愿意蹲伏，在蹲伏中才可以使冰冷的蛋腐化成温暖的鸡，也才能够让它们展翅而飞。第八，就是逼迫。保罗在这里讲到的逼迫是指他为了信仰，为了传扬福音而遭受的逼迫，这样的逼迫是真正为义受苦，使徒为信仰遭受试炼，也已经成为跟随基督之人的典范。第九，就是苦难。在这里保罗把自己的苦难也跟基督的受苦连在一起，也跟他的侍奉和呼召连在一起，也再次确定保罗作为使徒的凭据，也反映出他在苦难中仍然坚定不移侍奉的心志。是的，保罗有份于基督的苦难，也特别强调这一苦难正是他事工在真理之中的显明。接下去保罗提到了三个地名，在比西底的安西亚，保罗就受到那些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的反对，因此在逼迫中他们被迫离去。后来到了伊格涅这一个繁荣的城市，保罗巴拿巴起先在伊格涅与犹太人和外邦人做朋友，工作也很成功，但最后一堆犹太人在人群中造成了分裂，甚至威胁到宣教士的性命，他们就逃到路斯德。这都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十四章，保罗、巴拿巴第一次传道宣教的时候所遭遇的。那后来他们到了路斯德，路斯德是由奥古斯都建立为罗马的军事殖民地，与以格涅有密切关系。根据路加的记载，保罗接着就访问了路斯德。由于从安提阿和以格涅尾随保罗而来的犹太人煽动，保罗这一次被石头击打，甚至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去，把他拖到城外。我们想一下，保罗他所受的是何等的凌辱。但是保罗在回想的时候却特别来提醒说，他这是为义为真理而吃苦。他甚至来提醒说，并不只是他这样，在基督里凡立志敬虔 都要受逼迫。因此，保罗在这里显然是来提醒整个基督徒的人生之路。但不管怎么样，保罗感叹，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啊，在这里引入了苦难神学，强调神保护他的仆人，也证明保罗使命的真实性。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引用了诗篇33篇，一人呼求，主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那保罗借着这样的诗篇33篇的呼求啊，来直接的把耶和华的拯救变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也把义人的呼求变成被基督称义者的门徒的呼求。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跟基督徒的经历是无缝对接，非常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借着诗篇的扩展阅读，我们就知道苦难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没有盼望，因为这更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必会以苦难来试炼他的仆人，但是呢，他应许要彻底的拯救他们。所以尽管后边保罗也提到那些恶人越久越恶，但是呢，义人却必然的得到完全的拯救，他的真理必会越来越显明。是的，有时候我们也迷惑哈，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仿佛看起来他们很猖獗，仿佛用脚踢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保罗指出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些作恶迷惑人的，哪怕在末日审判之前，他们也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在这里保罗讲到的并不只是假教师，也是那些在末世的时候猖狂作恶的，他们自以为能欺哄到人，其实他们也是被人欺哄，他们在互相欺哄中就远离了人生的真相，从而活在虚谎中。我们知道虚谎是不能满足人的，谎言不能满足人，那因此他们内心啊就充满了焦虑、烦躁、不安，因此才更疯狂地去逼迫真理。所以啊，在这里他们被欺哄是他们在活着就能经历的一个主给他们的现有的审判，而这现有的审判对照着基督徒的人生之路，是主现在就已经与苦难中的信徒同在，已经在实行着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各位想一下，说基督教所宣讲的真理给我们导致的人生的更新与改变，难道我们体验不到吗？我们可以想一下，你走一条通达的路，周围呢车水马龙，越来越多的人，你就知道这个路是通的。但是有一条路你往前走走走走，越来越没人，越来越没人，然后到最后走到底，发现是一条死胡同。因此沿着虚谎之路而走，你根本生命里边越来越枯干，体验不到真理带来的平安，体验不到真理中的喜乐和宁静。难道这样的人没有数吗？他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良心已经麻痹，但是在麻痹中仍然有一些缝隙是他无法来完全堵塞的。而那些真正经历了神的人，他们的人生之路啊，尽管是逼迫，但是呢，却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有光亮，也越来越有美好的生命的体验。这正如春天中的草木，它们从枯干变翠绿，它们以生命来见证了这样的真理。尽管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逼塞，但是它里边有生命，正如头盖骨里的那一粒种子，它发芽之后就可以把那么坚固的头盖骨给顶开，被称为 有着伟大的力量的种子。为什么？因为它有生命的活跃的力量。保罗在这里所宣讲的逼迫苦难神学，正是给我们看见这样一种架构和眼光，也就是在这样的逼迫中，因着有生命的活力而越走越宽广，人生的之路越来越光亮。所以保罗愿意提摩太来走这样一条路。各位，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乃要依靠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让我们来回想那些教导我们的人的教导、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逼迫苦难，从而让我们在患难中经历越来越宽广的人生之路和从你而来的拯救。也求你来使那些作恶的、虚晃的都能够来醒悟过来，也求你来审问责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人，虚晃不能真正的抵挡真理。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救圣名，阿们。